啊，大家知道这一个在大堂的礼堂的这个是以赛亚书哈，首先呢，我觉得说，以赛亚书很长，内容也很多，所以也不敢说我们今天来，就说这个学期我们来看这个以赛亚书，我把它称为是略读，啊，很快的把它读一遍，就是这个样子了，啊。不然的话 ，we're not doing justice to 这样个那么好的一本书。那也希望大家为我跟我的姐姐来代祷。我们两个人呢，都是对年份啊、日期啊、地理啊什么没有，完全是一塌糊涂的。OK， 所以希望不会讲到最后的时候，把你们变得也很糊涂。所以我们借用很多那图表啦，希望能够把一些东西能够如果你私底下看的也是莫名其妙，那也许可以私底下跟我们讲，但是也为我们带导哈，因为我们真的两个人发现压力挺大的哈，他睡不好觉，我也更睡不好觉。然后呢，每一次阅读的经文很多啊，你看，比如说我们在第四堂课审判列国，从13章看到第23章，你一堂课里面短短的50分钟一个小时要 cover 10 chapter， that's a lot。 所以如果你从来没有读过以赛亚书的，你真的坐在那边的时候 you really will get lost，因为你完全没有概念，知道我们在说些什么东西，连这个提到这个国家、这个名字、这个地方啊，哪一个王、哪个帝国，你没有概念。那其实有一点就是，没有很多的获得啊，没有很多的获得。所以呢，所以我鼓励哈，就是说，虽然是章节多，那你每一次都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嘛，你就管他的，你就是一口气气嘛，就把它读。很快的读，那起码在课堂上面讲到提到某一个名称某个什么啊，你说啊，对对对，有一点印象啊，都好过你完全那边来脑筋一片空白哈。还有呢，你收到那个进度表，那照我们教会的这个已经安排好的，每3个月就有13周，13个星期里面呢，总有碰到一个长周末，那。照理都会停课的，还有另外一次是可能是特别原因，如果是布道会啦，或说是什么宣道主日，又在停课，所以13个星期里面呢，真的讲课只有11次，啊，但是呢，已经那么大卷书呢，还要去这样剪，那我觉得是没办法讲得完的，所以你就看到5月27号，啊，虽然是一个长周末，但是呢，如果你们不出外的话。我们在这边照样有主日学，我们多加一堂，就是把所有前面讲不完的，起码都还有一堂来把它全部做一个总结，这样好吗？啊，所以如果你不出门，在5月27号，虽然其他的课都停，但是这个以赛亚书还是有多一次啊。然后呢，大家也收到讲义啊，大家知道那个讲义为什么打动啊？很多老师都不给你打动，我这个好老师还给你打动，表示什么呢？表示我要你好好收集啊！今天我已经讲了，我每次站在这边讲课都是因为我以前从年轻的时候去教会，所以内向的东西啊，如果家里面发生火，头一个我去抢就是内向东西，因为那个都是很多我自己手抄的 notes， 是这样，不然今天站在没有东西站在这边跟你讲的。但是很多人不珍惜，他听了这个课就留在这里，所以我现在要你们每一个人写一个名字在你的课，我捡到哪一个呢，以后下次你不会受到的，就说我不需要印给你们，因为你不要嘛，你不要，何必要浪费纸张啊？神家的资源，那人家花那么辛苦把它打得满满的，那对你来讲的话，你只是坐在那边听一听，那其实现在很多东西都上载了，所以呢我也不浪费哈。反正呢就是印足够的那个人数，那你没有的话你丢了，你自己在网络里面用你的油墨用你的纸把它再印出来好吗？ OK， 因为我觉得说我们应该对神的家里面要忠心管理，而且真的是我觉得说你能说哎，我以后不会教主学，你以为啊？那有时候查经的时候你就没有东西讲出来了，因为人家讲的你都不要去 珍惜留下来。那到你自己，你也不会看过圣经，也没有好好研究，你有什么东西能够在查经的时候发表出那么多意见呢？对吗？所以我觉得说，做一个好的学生，应该是有一个 binder， 有一个东西，每一次那个讲义都收集在那里。这一份的东西，你以后我有机会会谢谢我的。啊，还有就是这个出席表哈，那我。我传一下哈，出席表给大家。那我这边的话显示是85个人，但是我相信可能有些人没有机会啊，没有机会。那所以如果呢你还没有报名的啊，如果今天的讲义不够，你就应该先让给那些有报名的人，对吗？啊，这样是很公平，对吗？那你自己就是日后借人家的去补，那人家有报名，你又抢了他的讲义，那个是不。没有理由的嘛，可以吗？那所以你每一次来登记的话，你只记一次。比如说你这一次看到你的学号，我 always 就是13，那以后不用那边翻，你 always 是 look for 13，然后在你旁边勾一勾，很简单，对吗？好，所以就教大家怎么做学生哈。OK， 今天我们讲的都是背景，那背景的东西呢是可能有点沉闷，但是是很重要的，因为呢你不了解这个圣经的背景，你不了解这个政治历史的背景、地理啊环境的背景，其实你根本没有办法去好好的去 enjoy 啊这一卷书啊。如果人家跟你稍微讲一下中国是怎么样，那你到中国里面真的实地去旅游参观，你才能够知道说怎么样去吸收人家的文化。但是如果完全没有概念，你就坐在这边听，那你看到中国里面吃一碗文吞面，你以为说中国的菜就是这个样子，对吗？所以是很肤浅的。所以我们就是说这个背景是很重要。好，那做了这些的开始呢，我们就一同来祷告。上帝，我们感谢你，你把那么伟大的一卷书摆在我们的面前。主啊，实在不敢轻看，因为你从来不浪费。但是主啊，希望我们能够存着一个钻研的心去欣赏，去明白你的心意，因为尽在圣经中。求主再赐福给这里每一个忠心愿意来上课的人，也恩待我们，让我们讲课的人不辜负他们的心。我们就把这段时间放在你面前，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那我们就来开始讲哈，这个以赛亚书。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是看过以赛亚书的？看过啊，不少哈。那我指望你们呢，就是有就是坐旁边的人的大哥哥大姐姐哈。OK， 以赛亚书呢？可以用三个英文字，好，或者三个词，就把整卷书的那个精粹啊。如果不够的话，好像我说就是先跟人家 share 分一下，好不好？ Repentance, redemption, restoration， 哈、啊。那我就觉得说这样的东西可以帮助大家能够记。如果人家说以赛亚书讲什么东西啊，你讲悔改、救赎、重建，就那么简单了。三个词就可以把这卷书的精华分出来 3R OK， Repentance, Redemption, Restoration。 虽然我们不用考试，但是呢也帮助我们记一下哈。这个好，那讲到先知就要先讲先知干什么，为什么上帝要设立先知。我们知道哈，上帝里面从圣经里面呢，12个小先知，5个大先知啊，中间还有一些比如说撒母耳又被称为是先知的，摩西又被称为先知的啊，耶稣也是一个先知。所以呢，先知的责任做什么呢？先知的头一个责任呢，他们就是要代表神来讲话啊，代表神来讲话。然后我们看到这一里哈，《生命记》里面哈，当神跟那个颁布这个律法给这个摩西的时候，神跟他说：“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要传给你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就必向谁陶醉。好，所以呢，神呢、从来都是很多时候借着一个人先来讲话，然后那个人呢就把他所听到的话和意象传递给所有的人 啊，神从来不会跟一群人讲话的，神一贯性都是跟一个他选择的人讲话，然后那个人有这个责任要把神所托付给他的话传达出来。那很多时候这个人就叫先知。但是呢，当神把话托付给我们的时候呢，永远带来一个后果的。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哇，你看上帝今天感动我来跟你说话，那很有很多的光荣，对吗？因为表示你 somehow you know 上帝对你看重啊，器重，或者 some special 哈。可是呢，每一次要传神的话呢，要付代价的，而且有很严重的后果。所以呢，前面讲了之后，他说若有先知善感托我的名说我没曾吩咐他是说的，或是奉别的神明来说话，那个先知就必自死啊。所以当一个先知不容易当的，很谨慎的，神把话托付给我了，那我不能够乱说乱解，或说假公济私，上帝没有说，那我因为有这个权力地位，我就站这个地位里面，就冒称神的话，神说，其实神没有说。然后如果发现他所说的是假的，他是要命都要赔上。所以你坐站在神的地位，讲他也好，查经小组也好，任何时候你认为你自己要教圣经、讲圣经、解圣经，你要明白你自己的位分。那个托付给你了，不要乱来，因为呢，神又为你试问啊，所以那个后果你要承担。所以你有这个权利，也有要承担那个结果。啊，神的代言人。另外呢，就是他是可以被称为是社会的良心啊。那所以在撒母耳记那边的时候呢，啊，就是当扫罗要去替他父亲找失去的那些的动物的时候呢，那人家就叫他去说那里住了一个神人，就是撒母耳。所以呢，他就说，然后这边就说了，从前以色列当中哈，那圣经注解的说，若有人要去问神，他就说我们先问那个先见，现在称为先知的以前叫做先见。为什么先见呢？就是他会跟神比较接近，他比较了解神的心意。所以呢，这个所谓的社会良心知识，有时候你也不知道上帝想些什么啊。以前也没有像我们一样一定有这个圣经，那我怎么知道上帝希望我怎么做，怎么做才是对？那你就要请教所谓的这一群的先知，因为呢，他是把上帝的心意、道德、标准什么都跟大家来说明，所以呢，问他等于就问到上帝一样。啊，所以呢，就是没有很清楚上帝的指示的时候呢，神也立了一群的人，那一群人可能是今天教会里面的管理教会的长老也好，传道人也好，那这一群的人呢，他是应该是代表神，会告诉你说神想要怎么样的啊。他们是社会的良心，还有他们是见异象的人。所以民数记那边讲说，先知得听神的言语，也得见全能者的异象。换句话说，有些东西可能一般人不会看到，但是神特别启示让他们先看到。所以我们看到像但以理很多常常就会把他们所看到的异象记录下来。Okay? 所以神向这些人特别把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将来的远景，后面的结局要发生什么事情告诉他们。所以这群人呢是走在这个社会跟时代的前端，还没有发生他已经说了，因为上帝让他先看到啊，就是见异象的人。那他们传达什么信息呢？很多时候呢，先知传达的信息是有双面性。什么叫双面？就是他可能讲的是针对当时的情形，但是他不是只是解决当时的情形，他讲的东西可能日后也历史常常重演的。好，今天的问题可能也是将来的问题，今天的景象日后也可能会发生，这个就重蹈覆辙。所以很多时候呢，他虽然是讲的是针对这个时候，但是呢，他也一个投射到远景，就是说以后也可能有类似的事情发生，所以这个叫做双性。 那通常他们的信息里面有这个三方面。第一 proclaim， 刚才是三个 R， 还记得那三个 R 是什么？ Repentance， Redemption， Restoration， 悔改，然后呢救赎，神的救赎，然后就要重建。好，那这个呢，你他们的信息三个 P， proclaim， 宣告什么呢？上帝说你们有罪啦，祸灾，上帝说因为你们犯了这个罪，所以上帝就要来审判你们，所以很严厉的，很负面的，很消极性的。但是呢，他在这个当中里面会把那结果会怎么样，结局怎么样，你被罚之后又怎么样，所以那个预告 OK， 所以那个 prediction 要讲出来，无论是要被其他的国灭啦，无论说是有这个大灾难再来了，或甚至说以色列人他们虽然被掳了，但是神会使他们再复国，再复兴起来啊，那种将来的发展他通通都会先预告。所以一方面宣告，一方面预告，然后呢，神其实从来都不是为了罚而罚，神惩罚不是为了出气，神惩罚不是说看你厉害是我厉害，我要证明给你看我还是大过你的，不是，神永远的惩罚都是为了拯救挽回。就像今天你哪怕就是对小孩子生气，你骂他，你甚至于就是要打他了，其实你是为了他能够更听话更好，做一个更乖顺的小孩。所以神的心意也一样的啊。所以呢，最后他会讲这个那些非常坏的消息当中里面夹进去好的消息，就是 promise。 虽然你们会犯这个灾难，但是虽然你们会被掳，但70年以后神会你们造就起来，虽然你们今天怎么怎么，但是以后有一位救主会出现、okay? 所以神在骂的当中还有安慰，还有救赎，但是也有复兴。所以当我们管教我们小孩子也是一样，不能够只是恐吓他们，宣告他们啊，那如果你不做的话，哼，你也要给他们一个安慰，也要给他们一个盼望啊，也要去 restore 啊，重建他们。好，那为什么要看以赛亚书？因为这卷书实在是太重要了。那它的重要性可以从圣经中的地位里面看到。第一，先知书里面它是被排列第一卷。那如果以圣经的那个篇幅来讲，你知道圣经最长的那卷哪一卷书？诗篇啊，诗篇是圣经里面的最大卷的。那诗篇在哪里？诗篇在整个圣经的中间。OK 啊，所以这种最后的这种的编排啊，都有圣灵的引导在里面的哈。诗篇就在整个圣经里面中间，每一次一翻打开来，在一半就是诗篇。以赛亚书不是最大卷的，最大卷的先知书是耶利米书，所以在篇幅上面，耶利米是最大最长的。耶利米，但是只有什么分段的时候只有52章，但是呢，但以理是66章。但是虽然是章数是最长，但是它的篇幅比较起来不够耶利米长。但是为什么它会排在第一呢？啊，大先知书里面先数它，是因为它是五个大先知书当里面最早的一卷。但是它不是最早的先知，最早的先知书是俄巴底亚书。OK， 但是它是属于小先知。那大先知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所有十二卷小先知书加起来都不比任何一卷大先知书，所以为什么他们叫大先知书？他一卷书就可以都已经超过你们十二卷书合起来的那个篇幅了，所以他称为大先知。而大先知当中里面他是放了头一卷的。那我们知道新约里面哈，耶稣还没有出现之前就来了个施洗约翰，因为施洗约翰一出现他是先锋，他又把耶稣给介绍出来。所以我们看到哈，施洗约翰的一出现就是等于以赛亚的这个预言马上就应验了。所以这个福音书一开始就已经跟上这个以赛亚书有挂钩。 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山小干都要削平，弯弯曲曲地方都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我们都很熟悉啊，这是这个约翰所宣告的，施洗约翰所宣告这段话其实是来自以赛亚书。然后呢，当耶稣被这个魔鬼试探完了40昼夜，他出来服侍时候呢，他就被邀到这个会堂里面，坐在那个高位里面就开始来讲课。他一开始讲，拿起来讲的也就是什么？以赛亚书。他念了什么呢？在路加福音第四章那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以赛亚书交给他，他就打开了，找到一处写，就说一打开找到一处说，主的灵降在我身上，因为他要用油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耶稣以这个来宣告他的事工的内容性质。他来这边干什么？他这几年在市里面要做什么事情？其实就是应验这个以赛亚的预言。还有我们知道使徒行传哈，当那个那个太监啊，他在那边去读不明白的时候，腓力就去到那边去帮忙。腓力问说，你读什么？他说，我就在读以赛亚书。然后因着他不明白，腓力就带领他信主了。好，所以呢，那时腓力起身，不料有一个埃提亚伯，就是古时啊。你看古时呢，如果你回去看以赛亚书18章一节，就告诉你那个就是埃塞俄比亚，他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提俄比亚的女王 Candace 的手下管理银库。然后他上去坐在车上念先知以赛亚书，然后腓力就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 Okay. 所以你都看到这卷书频频出现，然后呢，在这个耶稣生平之后的使徒行传教会历史开始，它会出现，你就看到它是一个多么重要的那一卷书。那以赛亚书因为是那么出名，所以他也赢得许多的美誉哈。那人家称他是先知书中的莎士比亚哈。我们都了解哈，我们这个如果读过英国文学都知道，莎士比亚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哈。因为他的写的东西除了写之外很美，用的词汇等等，所以啊，他们认为哈，这个以赛亚书啊，如果特别是能够研读旧约，而且研读这个圣经的原文文法的啊，他们就有资格做这种评论，因为我们可能对别人的那种翻译的东西还不了解。但是如果你去能够读原文，你都知道他所用的那个词句是很优雅的啊。那所以人家是用图片的，图片是最好帮助人家明白。他说他像一颗钻石一样。Okay, 很光芒四射，但是呢里面的内容他说又像大峡谷里面那么深奥。Okay, 就说有些人知道了，嘴巴里面很甜讲很多话，但是呢听完以后发现没什么内容的。就说他这卷书既广美又有深度，就是这样的意思。好，所以这个是其实以赛亚书他们被称为是贝多芬的乐坛，莎士比亚的文坛，然后呢还有呢他说是这个那个讲道王子叫谁是不真的讲坛啊，就把这个以赛亚书用这个不同的这个无论是文学的宗教方面的等等的那个的最高峰那样的形容，把它形容出来了。那甚至有人称它是这个旧约的福音书，那我们知道新约有四卷福音书嘛，啊，甚至有人称它是第五卷福音书。那如果我们刚才我们的向弟兄说，叫罗马书，他说他就是旧约的罗马书。我们知道罗马书主要讲什么？因信称义或是救恩。那当然了，因信称义这个道理哈，在旧约里面是比较隐藏，不是说没有，哈。是隐藏的，但是这个救赎这个救恩却是很清晰的，是贯通的。从创世纪人犯罪以后，上帝要宰了那个宰羊流血给他们做皮遮盖，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启示录，都是讲救恩，这个贯通的。他说这个就是旧约的罗马书。为什么呢？因为 你看到上帝派先知去责备他们安慰他们的时候，里面充满了神的心意，既公义又慈爱，又有一个救赎的应许。所以这些其实就是罗马书的精华，也就是耶稣生平福音书。他对了那些法利赛人，他力竭心思的去骂他们，因为他把神的公义显出来。所以为什么人要去杀他？因为他的出现使那些作恶的人就得威胁，这个就是神的公义。但是他自己亲身代替我们去死，就是说有时候你公义没有用的，你没有这个慈爱，你的公义呢就是变成残酷。但是只有慈爱的话呢，根本呢就是包庇罪。所以这个公义跟慈爱永远就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你哪一边失去平衡都是不好的。更重要是它当中里面有这个救赎夹在里面，他的救赎就能够完成公义的需要，显出慈爱的那一面。好，然后呢，以赛亚这个名字 Isaiah， OK， 以赛亚其实就是一就是神，赛亚就是救赎，耶和华是我的救赎，耶和华是我的救恩。所以这个名字真的取得好。我们当中有谁的孩子叫 Isaiah 的？哦，以后如果再生一个的话就叫他 Isaiah 了，再生一个的话，那我们说那个时候这都不是救赎，那个是祸灾。人家讲的是小圣经，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觉得他从那个这个数字上面哈，真的其实能够帮助我们更能够 appreciate 他。他66章圣经就比喻圣经的66卷书。那我们知道圣经分旧约跟新约，前面的是39卷，新约的是27卷。那以赛亚的话呢，如果你要去把它切分为两部分的话，有不同的切法了。但是如果你把它分成两部，那头39章就是审判的信息，后面从40到结尾就是这个救赎的信息，或是安慰的信息。所以呢，前面有点代表旧约，后面的章数代表这个新约。然后呢，你再去看的话，我们知道新约的福音书开始，我说了施洗约翰出来了，以赛亚书从这个新约啊，从他后面那一部分第二部分第40章开始就先提到施洗约翰的预言。然后我们知道到66章结束的时候，他讲到那个福星的那个远景，就是新天新地，那个刚好也是启示录。所以那个这个巧合啊，实在是觉得甚至有圣灵的掌管在里面。所以为什么这一卷书是给一些人看到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书啊。那我在我的这个介绍的里面哈，这个报名单的介绍里面说，它是号称是所有先知书里面注解最多的一卷书。好，那提到以赛亚书不可以不提这个死海古卷。 OK， 那以赛亚书跟这个死海古卷两者之间有什么的关系？我们当中有什么人，有谁听过死海古卷呢？ OK 呀、yeah， 如果做了基督徒久了，应该 pick up 一些哈。死海古卷呢是非常重要的， OK， 这个历史的发现。首先我看这个图表的话，你就知道哈，这个希伯来文就是说旧约的圣经基本上面在主前第五世纪呢就已经是写完了啊，最后一卷呢是马拉基书。然后圣经我们知道沉默了400年，就是说神再没有新的启示，一直到这个施洗约翰出来，耶稣接着，那就是新约的开始。所以当中里面400年神没有借过先知说什么的话。所以呢，旧约在主前500年啊，第五世纪已经就是结束了。但是呢，我们知道新约圣经结束的时候，这个以色列跟犹大发生什么事情？国家被灭了啊，然后呢就被掳了，所以呢就没国了，说巴勒斯坦就真空了，然后说是其他的人后来是阿拉伯回教徒那么去住了。所以呢，那些人跑到哪里啊？那些人被掳到什么亚述啦、巴比伦啦，或是犹太人像中国人一样啦，哪里有生意就去了啊，去到什么欧洲啦、西班牙什么的都去了。所以哈，那些在这一个巴比伦之后呢，是哪一个的帝国啊？巴比伦是被哪个灭？ 马代波斯。马代波斯的时候呢，那他们不是那个古列王哈。啊，所以我说嘛，如果你给我一个这样说什么表情，你就知道说，如果对圣经没有这种概念的话，其实有时候听课还不一定得到很多了哈。马代波斯把那个巴比伦灭了，然后马代波斯给什么帝国灭？希腊。但是呢，希腊兴起来的时候，那一段的话，圣经沉默400年。所以为什么在圣经里面找不到希腊这个帝国？但是一直到耶稣再出现的时候呢，就有这个痕迹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很多人只讲希腊话，因为亚历山大的野心，每一个的帝国有不同的政策。OK， 亚历山大呢就叫同化。他之所以版图能够碰到印度，是因为说我要你所有人都要学这个希腊文化，这个 Hellenistic Hellenize。所以呢，他这个是为圣经铺好路。为什么当时所有那些被掳的，好像我们现在的孩子讲我们中国话是很奇怪啊，带点 action 哈、啊、呀、啊、当时那些被掳了，被掳跑到其他的地方里面，怎么开始就不太会希伯来文了？所以希伯来文圣经拿起来都不懂。那怎么办呢？哇，这个神给他们的这个话没办法读，所以啊，当时希腊其中一个皇帝叫做多罗米哈啊，托勒米，他呢要兴起在埃及那个亚历山大图书馆。那我们知道世界里面有几个是文明的出发点，那 Alexandra 在埃及这个地方，在这个北非是很重要的，因为那边呢是这个他跟以弗所一样是著了名的图书馆，就说以前那些人我送东西给你啊，是送多少卷书给你，因为学问是很重要的。所以呢，他为了要兴起这个图书馆，他想到说，我统治下面里面有那么多犹太人，图书馆里面怎么可能没有一个东西他们读都明白，特别是他们自己的这个古经文。但是他们那些已经说什么亚兰文啊，已经说那种希腊文了，没有人懂这个希伯来话。所以啊，他就请了一批由大的领袖长老文士，这些是抄写圣经非常严谨的人，这一批人呢叫他号称72个人叫做 Septuagint，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72释译本。不要给这个70弄错了，不是70，是72，它是每一个支派里面找6个人，所以多少支派？12个支派乘以6就是72。他们呢据说是在72天之内，这些的 scholar 把圣经翻译成这个希腊文。所以呢，有了这个希腊文的圣经，那些犹太人才开始回去再读他们的摩西五经等等，因为他们那个时候读得懂了，有希腊文。那我们知道到了新约哈，耶稣出现的时候，大家都讲希腊话，对吗？所以当时呢，保罗啊写新约的时候，全部大部分都是写用希腊文来写。那一段好像说是圣经里面没有的。那耶稣出现的时候是哪个帝国？罗马帝国，啊，因为这个希腊败了给罗马，啊，所以罗马人讲什么话？拉丁文。那所以到了那个时代的时候呢，那些的所谓的希腊文又开始有点麻烦了。所以后来啊，在这个罗马统治10个世纪那么长，罗马统治很长的时间。所以啊，这个罗马的人因为被希腊同化了，罗马出来有一个最好的战机，罗马是政策是所有东西都要回到罗马，所以就条条大路通罗马。所以当这个希腊帮助圣经铺好一个路，就是说统一文化都讲希腊文，所以大家一起希腊文就可以读得懂。然后罗马做了一个好处，就是为交通铺上路。所以那个时候为什么就有宣教，保罗第一次旅行，第二次旅行，第三次旅行，就是因为他这个都是罗马建设可以能够通海通陆地的开始有驿站啊，以弗所这些的教会就是驿站。所以为什么呢？就是可以书很快的传达出去，圣经的可以很快的就传达出去。所以呢，后来啊，这个到了君士坦丁之后哈，就是带了主后第4世纪，就有一个所谓的教父叫做耶柔米，就 Jerome， 他就是把这个希腊圣经再翻译成 拉丁圣经，那个叫做五大家，叫做 Vulgate 啊。所以你看到圣经是有不同的版本。好，那我讲这个都是一个介绍，最主要就是你要看这个所谓的马索拉版本 Masoretic。 OK 啊，我现在已经不是说啊去拉拉脸 What is he talking about？ 为什么提这个马索拉是很重要？因为哈，你看哈，希伯来文啊，经过希腊文，后来呢又变成这个的拉丁文。当中这些我们知道，君士坦丁他是把这个基督教定位是国教，所以他们认为啊，后来啊，从希伯来原文翻译出来的，他们都认为说被基督徒啊污染了。所以呢，他们因为你知道犹太人是不太接受，他不接受耶稣基督的嘛，对吗？所以他说很多的东西，是基督徒加，他们认为是基督徒加进去。所以这些保守派的犹太人呢、啊，一代服一代，一代服一代，一代服一代服一代，一直到了这个主后第九世纪哈、啊，就是有一群的这一些的所谓的犹大的这些的人，他们自己啊，因为他们懂希伯来文吗？他们就回去从原来的希伯来文翻译到这个他们那个今天的我们看的这个旧约圣经。那有争议性的哈，就是哪一个版本比较什么？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是大部分是基督徒的。可是我要告诉你啊，这个马索拉底的圣经就是今天我们圣经翻译出来的，基本上面我们今天圣经翻译出来的大部分是第九世纪以后，好，那些犹太人翻译了这个圣经，我们再把它翻成是不同的语言，包括中文。所以你看到说，如果追溯起来的话，差了几个世纪？十个世纪，多少年？一千年。好，所以这个就开始讲到为什么这个死海古卷很重要。死海古卷呢，最主要是1947年时候哈，是有一个 Bedouin 哈 ，Bedouin 就是贝多因人哈，就是在那个你跟我去圣地的话，你就知道就抱着头，然后就是游牧民族，他们都是牧这个羊，不是绵羊，都是山羊啊，所以呢，他就去牧羊，羊呢，你知道吗？在这个悬崖峭壁都是乱跑的。那其中有一只羊呢，就走丢了，不听话，就跑到洞里面去了。那他因为那洞嘛很难爬的，所以呢，他就想拿石头丢进去呢，就把那只羊给吓出来了。结果呢，石头丢进去呢，羊没有出来的时候呢，他就听到啪啪有破碎的这个声音。那所以他在那边去的时候呢，发现，在那个洞里面。啊，就是有很多藏经的书卷，啊，那所以他就后来拿了一个皮卷的书，就拿到那个市场里面，就随便卖给什么人。那结果有考古家经过，发现这是宝贝，但是他们就卖给 tourist 了，管他的啊，就是什么什么吹嘘一下就卖给他们。但是有识货的人一看，所以呢，那些的人就带了他们。啊，就去那个地方里面，发现有4万多卷书的残绝。那这一批搜出来的这本书叫做《死海古卷》，它的重要是什么呢？啊，这个就是基本上面，你今天如果去圣地的话，都比较看到这个洞。这个洞呢是第四个洞，因为是里面发现90%的这种的经书都在那里的。然后呢，这个放大一点给你看哈，那个洞里面呢是可以一直走到下面去的，走到下面就看到很多这种的石缸。啊，那犹太人呢是对圣经是非常看重的，圣经啊不可以烧，啊，不可以，圣经如果不要了经卷，旧了怎么样？要收藏起来，就什么？要放到一个瓶子里面，把它密封埋着。犹太人对圣经很看重的，你想想看，这个跟我们今天的态度是什么样？我今天看到人家把圣经放在地上里面，我不说话，但是我告诉你，我打从心底里面很不舒服。他把它当成神的话吗？我看到小孩子来啊，在那个阿瓦纳场地来跑了，接下来是要背圣经进去的，但是他背是背圣经进去，但是他怎么样对圣经进去？我自己如果要去哈，圣经 没到摆，我怎么样摆我都不会摆在地上。你知道那个你知道那个回教徒啊，回教徒，我看他们自己的一些分享见证，回教徒对他可难经哈、啊。他那个回教徒说，他只要那个圣经不小心掉在地上，他妈妈一巴掌就从他后脑间刮过去。那么重要的话，你怎么可以？你看到犹太人出门的时候要去清一个什么 mezuzah， 因为他把圣经生命记那个经卷敲在门口。我只是想说，你对比一下，这些人呢、啊，读圣经读到那个样子，耶稣都认不出来了。但是他对圣经的态度是这样，那所以上帝才教给他们，因为他抄圣经很严谨的。我们今天对圣经的话什么态度？我不要问了，今天有多少人带了圣经来？我肯定你们手机每一个人都有的嘛，有谁没有？今天没有带手机来的举手。Henry 啊，啊，还有阿姨没有手机哈、啊，每一个人带手机，那是来教会查经啊，教会你们上主日学听到谁带圣经来，所以你都看到，你这个态度已经表明一切了，你会对他有多认真，想要多用功呢？是吗？所以他们的圣经的经卷是因为有一群叫做埃瑟尼人 Exene， 他们那么样抄写圣经，把它都藏在里面，所以今天发现这个宝藏的时候啊，他们就发现除了以斯帖记，所以为什么我们那个时候查以斯帖记，因为神的名字没有提出来，然后以斯帖记又没有找到，所以很多人觉得以斯帖记是不是应该就是那个 canon 在那个正典里面。好，我们今天不谈以斯帖，我们今天谈以赛亚，里面他找到抄写保留，因为经过时间嘛，你就算是很好的把它封起来，长年累月的很多东西都残缺了，有时候一见了空气就损坏了，所以他们唯一觉得说保存的最好的就是以赛亚书，保存的最好，然后去比较一下，发现基本上面是一模一样。然后他们研究这个纸张，那个不纸张，那个皮，好，那个那些的那种的考古一研究，哇，这个应该是祖前的事情，所以这样一算，你看圣经的价值哈。我们说嘛，希伯来书哈啊，希伯来的旧约圣经，那到我们今天所发展出来各种翻译的圣经，都是按照第九世纪的马索拉那个版本。但是呢，发现这个死海古卷的时候呢，死海古卷是祖前第二世纪的事情，所以这么一来的话，圣经的权威跟可靠性就退早了1000年，所以这个对我们要来看这个圣经是增加很多的信心。今天在网站里面看的很多消息都是假的哈，很多人呢就是不信圣经去看网站，网站说的，谁告诉你网站都是真的？你查过没有？很多发表的都是假的，不发表才是他真的东西。但是我们今天就是 information 就去看这种东西，但是你看圣经里面的这个抄写经过那么多年还保存一模一样，也没有印刷机，都是一个字一点一点抄下来的。而且为什么有马索拉底，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很多时候犹太人他是口传的，所以呢很多时候呢旧约的圣经里面那个希伯来文呢是没有，只有母音没有字，没有没有，只有字音没有母音的，所以它没有 A I O U 的。所以有时候你看到那个耶和华是 Y W H， 怎么念呢 ？U Y 亚维耶维耶哦，你随便你念，因为你只有这个 consonant 没有。所以马索拉底就是那一群犹太人的学者，他们是祖宗怎么传授给他们，怎么背那段圣经，他们怎么背，他就把标点符号母音写上去，是这个样子来的哈。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的权威性。好，今天我们就进到这个的里面来看历史的背景。那这个图表我知道你们看不到，但是呢不是要你看得很清楚，主要是看几个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知道啊，这个所罗门犯罪以后，那国家就一分为二，所以呢有两个支派就变成是犹大国，然后呢这个其他十个支派就变成北国。北国呢是比较早是被亚述灭的，然后呢南国犹大是被这个巴比伦灭的。好，那当中里面我们要知道了，就是中间这一块 OK， 这一块呢 就是主前八世纪里面有四个很出名的先知，他们称为是黄金啊，黄金四人组：阿摩斯、何西阿、以赛亚跟弥迦。那为什么把他们提出来了？因为两个是对以色列北国宣判信息，他们是北国先知，但是两个弥迦跟以赛亚是属于南国先知，刚好是同时代的人。所以换句话说，以赛亚出来讲预言的时候呢，是跟其他的几位先知有 overlap 的。那我们特别针对这个以赛亚，以赛亚我们看他的时间表，那你要了解这时间表，我们就要了解几个王。首先是乌西亚，所以你看到呢，那个第六章讲到说乌西亚崩的时候，乌西亚是一个明君啊，做在政的时间50年以上，说他是一个很好的王，可是呢他死了，真是天崩地裂，一个好的王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国家的前景。那以赛也是那一段时间神呼召他出来做先知。乌西亚王之后呢，他的儿子约坦啊就继续他，那做的不长，然后约坦还是一个 OK 了，我们说一代不如一代，这是一个 OK 的皇帝，但是他年龄不长。然后他之后呢，就有个亚哈斯，这个是很坏的皇 OK 很坏的皇。然后亚哈斯之后呢，就有一个西西家，他又是一个好的王。然后西西家之后呢，生了一个儿子呢，又是一个很坏的，叫做马拿西。那为什么把他放成黑呢？又坏又长 OK。 那所以以赛亚的出道是这个明君乌西亚做了那么多年国家复兴的时候，这个政治宗教的复兴的时候死了啊，晴天霹雳。他起来呼召做先知，然后一直呢是最后被马拿西，按传统是被马拿西杀的，所以他是在马拿西执政的时候寻到的。好，那所以我们来看这几个王。我们说乌西亚年做了52年王，他就是修葺了圣殿，把经卷书拿出来，所以呢那个时候呢灵性有点复兴。但是呢他因为呢跟今天我们讲骄傲，当人保持一个谦卑的心是很难的，骄傲是很容易，是人的罪性。所以这个骄傲来了，他自己擅自的要去拿祭司可做的事情他去做，所以上帝就使他长大麻风，他就因此死了。所以他死得那么急的时候呢，就有约坦来接着他做王。那约坦呢，因为我相信复兴，所以他还有点影响，所以呢他其实也按照神的正义来做，只是就比不上他父亲了。然后他之后呢就有一个儿子叫亚哈斯，这个是很坏的王。这个王呢拜很多的偶像，把自己的儿女可以拿去烧的。那这个时候呢北国出问题了，亚述来围攻了，所以这个亚哈斯呢就受了一点威胁。那他有威胁的时候呢，他想要去亲别的王国家来帮助他。好，他之后呢就有西西家，这个是一个好的君王。西西家虽然做王29年，其实他做完14年以后呢，他生病了，但是因为他去求上帝给他多了15年，他15年的时候呢他执政了14+15，他就29年。可是他15年后面呢就生了一个很差的儿子，就是马拿西。这个那么差的儿子做完55年，这个皇坏到个程度呢，就是去把所有 的偶像，然后最后呢就是把以赛亚狠狠的锯死。我看这个图表拔出来给你看，就让他知道好王是不是一定生出好王，很坏的爸爸是不是一定有很坏的儿子，这也不是。那个说明什么呢？救恩跟上帝的关系都是个别的，你爱主不见得你的小孩一样爱主，但是呢你是一个是这个什么，这个不冷不热的哈，这个仅仅得救的，也不等于说你的小孩在主面前是没有希望。所以为什么有一天当主来责罚我们的时候，个个都要为了自己承担他的责任啊，不像经理心理学了啊，我的爸爸怎么样，我从小在这个家庭长大，我的环境，你不要 blame anything, it's all individualized。 你在上帝的面前呢，就是按照你自己的选择跟你做的决定在神面前来受审的。所以 以赛亚他夸了四个王朝，所以他从他出道到他寻道就做了55年，他是做了一个很长的先知啊，像耶利米一样啊，耶利米好像40几年这样。那我们再回去看这个图啊，以赛亚给你啊拿出来。那他们认为啊，以赛亚跟这个乌西亚是有点亲戚关系，说为什么乌西亚崩的时候他心里面是很难过，然后神给他看到异象。因为呢按犹太人的传统啊，他们认为哈 以赛亚的父亲啊，以赛亚的父亲是亚摩斯，不是阿摩斯哈，不同的哈，不会把他跟那个先知搞混。他们认为这个以赛亚哈的父亲啊，是也是这个啊约阿斯的儿子。那约阿斯生了这个亚麻谢，亚麻谢生了这个乌西亚。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乌西亚是那个约阿斯的孙，然后以赛亚的父亲是他儿子，他也是他的孙。换句话说，两个人是堂兄弟。OK， 呀，那所以为什么他对这个很多感觉？他就是上帝选他，因为他这个不是只是先知看到国家的情况，他更看到他家族灭亡的情况。这个他也是王室里面的人，所以他为什么那个感觉是大的，他这个气氛也是浓一点的。然后呢他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地位啊，所以呢他可以比较容易就看到这个王。所以如果你参考这个历代志下26章22节哈，那为了节省呢，我就念给大家听。乌西亚其余的事，自始至终都是阿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所记的。所以换句话说，他是一个记载历史的这个史官。然后在历代志下32章32节，西西家其余的事和他的善行，都写在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的末世书上和犹大以色列的诸王记上。所以呢，他既然是一个史官，里面当这个官，有一个官职的，他比较容易可以看到皇帝。所以为什么神选他，他就用他这个地位就常能跟君王来沟通。那按照犹太人传统呢，那个马拿西要处置他的时候呢，是把他塞到一个树的，把一个树的挖空了，把他塞到里面，然后连人带树活活的锯成两半，把他锯死的。那所以如果你看那个希伯来书这个11章讲到这个信心Hall of Faith 啊，那些的人的名单里面，那他其中有一句话37节39节，有被石头打死的，有被锯死的，受试探被刀杀，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见证。那边讲到这个被锯死的照很多的解经家认为就是提到这个以赛亚。好，以赛亚的太太哈，他的妻子是如果你看这个第八章第三节，妻子也是妻子那边有个小就说原文作女先知，所以他的太太也是一个先知。然后那他两个人生了儿子，一个呢叫做斯雅雅素。那名字有意思的啊，我相信我爸爸叫我忠勇是有意思的，但是辜负他所望啊。这个施雅雅术是渔民将要归回，然后另外一个儿子的名字更长，是差不多圣经里面最长的一个名字，叫做马黑尔沙拉勒赫斯巴斯。OK， 那好，我想他打人家的。马，给他一个小名叫马黑就好了，不然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你给我出来。但是那个字的意思就是说掳掠苏林，抢夺快道。我看了这个时候，我心里面有个感觉，我就是说，你不会以为说服侍神就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你在神面前承受一个使命，上帝有出来服侍，那就是一家人的事情。今天没有听清楚啊，我发现我们今天很多人呢是老婆干老婆的事情，老公干老公的事情，孩子干孩子的事情，他不是全家人信主，不是全家人服侍主，不是全家人委身的，他家里面就派代表，我家里面的出我的儿子做代表， 我这个家里面是我的老婆做代表，那其他人就是不关他的事。那姐妹，这个绝对不是圣经的教训。你在神面前承担那个使命，这个使命不是你。所以为什么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的家，约书亚并没有说至于我就侍奉耶和华的，我侍奉耶和华表示我全家都要侍奉耶和华的。弟兄姐妹，你要把这个理念放到你的心里，所以你们家里面不是这个样子，你为你的家祷告，因为神对你还是不满意。因为神我们得了福音，我们整天祷告希望我们父母信主，孩子信主，对吗？爷爷奶奶都信主，你得福音就希望全家都得到福音，那你服侍主呢？就派个代表。我们人很自私啊，上帝你祝福我，不要只是救我，你救我所有的人了，好，上帝救所有的人，那只有你一个人出来服侍。 Doesn't make sense, isn't it? 但是呢，你想想看，每一次人家啊，马黑尔哈哈就笑他了你的名字是有意思的，这个付代价的，对吗？你会不会娶一个孩子，然后那个整天人家一想到他的名字就想到什么？所以你不以为说只是我传神的话，这个孩子从小长大，他整个生命里面都是一个见证。不是我做什么我说什么我就在服侍神，把他摆出来，每一次看到这两个孩子都知道说，哇，审判要来了，一站出来，马黑尔来了，审判要来了。这个，所以生命的服侍，生命跟那个服侍分不开。不是说啊，教会做一个事情，那外面又是另外，不是。你这个人站出来，你的出现，你摆在那里，本身就是一个见证。所以我觉得这个家族是不太容易的。好，那个当时里面有三个政治危机，大家要了解的。这个牵涉到我们对圣经里面整卷历史，不是只有以赛亚，以后都耶利米什么都一样，你要了解，因为那个很多先知是同时代里面出现讲类似的信息。头一个就是，当这个亚哈士我说很坏的这个王当政的时候呢，那个亚述这个国家哈，他就日昌盛。亚述来了，就因为北面嘛，他先打就是攻击北面的，所以这个北面那个时候的王帝叫比加，他那个时候受威胁的时候呢，他去求另外一个小国是亚兰，就是今天叙利亚。那所以亚述打过来了，这个北国的这个比加就去先找附近的更上面的那个亚兰国，说我们联盟来抵抗那个大势力，因为两个都是小国嘛。去两个加起来去，然后呢他想邀这个犹大国南国也来加入，多一点人嘛，那多一点势力就可以能够控制得住。但是亚哈士不肯，那亚哈士拒绝的时候呢，那个什么，怎么对付他？以色列的这个亚比加跟这个亚兰国就先打你，岂有此理，你不是不做我朋友，你就是我敌人，所以就想要去攻打这个犹大国。但是呢，那你想办法我也想办法，他想想办法，他说好，我就想办法，我就去请什么，我就找那个大老板亚述，亚述来威胁他们，他们两个国想联合，要他们联合去对抗他。好，那然后他不肯，他两个又攻打他，他说好，我就找那个大老板，他去找亚述，所以亚述呢就出来派兵，亚述出来派兵的时候呢就把他们歼灭。那个时候神就派这个以赛亚告诉他说，不要找人啊，要找神啊。我们人一在所有的危机的时候，首先不是呼天喊地，我们是先找人，什么人可以帮我。其实那个人啊，如果能够帮你啊，也是上帝派来的。所以有什么事情，弟兄姐妹，学习是一有危机起来，首先祷告上帝，就像那个彼得沉在那个海里面，主啊救我。所以谁能够救了你呢？啊，救了你要来救你，那也是要一点事，上帝是最直接的。所以啊，他就劝他说你不要，但是他不听，所以呢他情愿找什么眼睛看得见的。所以这个亚述说好，我帮你，他就把这个以色列王跟那个亚兰国给打退，打退以后呢，从此付了一个代价，同时这个犹大国就要给这个亚述进贡，对吗？ 我帮了你呢，今天你就听我话。所以啊，弟兄姐妹，每一个决定都有代价的，所以你想清楚，你不要为了解决一时的危机，你想一个小聪明，我就说我先解决了再说。你解决以后，你以后所付的代价可能是你承担不起的。这个第一个危机，第二个危机就是这个亚述王换了王帝了哈，从那个提比格拉斯就换成是这个撒曼以色。那这个圣经里面都有的，你看那个列王记就可以看到，他呢就来围绕这个灭了亚兰之后，他就对付这个的这个以色列北国的围攻这个撒玛利亚三年，那个时候是非常可怜。他们圣经说形容他们妇人要把自己的孩子这个肉割下来吃，因为人那饥荒就是偷抢杀，什么都可以干的，为了要填饱肚子。然后呢，他之后呢，撒曼以色哈，历史里面有交代很清楚，不知道怎么死去了。他的儿子撒尔根哈，那是因为圣经没有提这个名字，但是圣经有提到这个他们把这个亚述来把那以色列国掳去，但是没有提那个王帝的名字，所以他们交接的当中里面哈，交接当中里面可能是这个王，然后呢，他就把以色列国给灭了，那个是主前722年的事情，所以呢就掳到这个亚述去，所以那个时候呢，你看你上面那个国没了，你知道下一步就是我了。所以那个时候犹大就非常非常的紧张。那上帝其实在那个时候已经派了两个先知，什么？一个是何西阿，就已经警告以色列，你背叛神的审判就会来。然后阿摩斯就跟他说，你要准备好迎接上帝，因为上帝要审判你。好，所以这个事就果然发生了。第三个危机就是到了西西家了。OK， 亚哈斯之后呢，到了西西家。那722年主前灭了，当中里面神又赏赐了给他们100多年的时间了。这个西西家是一个坚信上帝的人，但是起先呢，他心里面摇动，他就学他的祖先，他的祖先是一有什么事情呢，就去请其他的国家，那些拜偶像的国家里面来请救兵。所以他本来呢也是当他被这一个巴比伦来亚述来恐吓的时候呢，他本来想要亲亲埃及，但是呢这个以赛亚劝他不要，你的心要坚定，起先他不肯听。后来那个亚述将军啊就来这骂阵，然后呢他逼不得已，他就去到上帝的殿里面，就跪在那边去求祷告，上帝看中他的心。什么时候你求上帝，上帝就为你解决，所以上帝就派以赛亚说，你不用担心，我一夜之间要他们退军。所以呢不知道什么自然之行，天使来了，这185000的人呢就溃乱，亚述就是不战而败。所以呢上帝就赏赐了给犹大国150年。我们现在查那个四世纪，查到了铁车哈。弟兄姐妹，铁车能不能够成为你的恐吓，不是铁车有几百辆，那个是事实。它成为或者不成为你的恐吓，是在乎你对上帝的信心。你对上帝的信心使你怎么对这个铁车有反应。你对上帝失去信心，这个铁车就是你的威胁。你对上帝有信心，900辆的铁车也不过是什么。所以你就了解为什么西西家后来得到神的祝福，因为他愿意选择上帝，所以上帝就帮他解围了。所以我们读到约拿的时候，你不要太怪约拿，怎么可能去向这些要迫害我杀我同胞的人去给他们传福音呢？我相信换了我们也不会答应，所以神邀他去他就逃啊。所以了解这个背景，你就 appreciate 约拿的这个行为。好，那稍微有点那个地理的一个研究。你看以色列很妙的，以色列的地方我说了，又不出石油，又没有什么，小小这个国为什么大家都想要抢它？那以色列在哪里呢？耶路撒冷在这里一小块，挨着地中海。那其实呢它是一个叫做中间地带。我们看到南面埃及，如果要攻打这个巴比伦，攻打亚述，全部都要经过这个以色列。如果阿拉伯要跟欧洲那边通商，也要经过以色列。这个地方不是因为它有什么好的东西，都是石头，但是它的位置很重要。 拿到它，你就可以东南西北都可以征服了。所以为什么他历来哈，上帝特别选这个，是考验他们信心，故意给他们这么一块地方给他们，又不大又不多，六个小时可能从北面到南面就去了，这个就是以色列就是那么大。所以啊，他周边有一些所谓的小邦国，那些小邦国呢也是整天跟他打仗。这小邦国呢好形容成是老鼠，老鼠呢是大家有东西每人都想咬一口，对吗？面包来咬一口。但是呢他旁边附近还有一些大帝国，埃及啦、巴比伦啦、罗马啦，这些叫做猫。因为帝国它有势力，它有版图，它扩张很大，所以你看它要对付周围的小老鼠，同时要随时会被大猫给吞了。所以如果你要看了哈，你看到这个迦南地本身，他们去那边要征服迦南七个族才可以把这个应许地拿下来，然后你看它周围里面有什么亚兰、亚门、摩押、以东、菲利士，从海岛那边过来的。我们知道这个亚门跟摩押、以东跟他都有血缘关系的，对吗？呀，这个摩押跟那个亚门是哪里来的？罗德的后裔，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儿。然后那个以东怎么来的？以扫，两个是兄弟。所以你看他其实是很 big trouble， 他整天都要对付那些跟他就算血缘关系都要想把他吞了，然后都是抢那个地方，因为地方只有那么大，所以海岛的人想要往内陆，他要把他赶出去，然后旁边人要过来，他把他要推过去。但是这个同时他要对付几个大帝国，所以他是长期历经忧患。这大帝国哈，哪一个国被哪个灭了，那你都所有的附庸国就属于我的。所以那个版图是一个吞一个吞一个。所以呢要记得几个四个帝国是很重要的。第一，亚述。亚述帝国，你看那个版图，所有这个粉红色紫色的就是啊这个的亚述。但是亚述这个帝国呢后来是被什么，被这个巴比伦灭了。巴比伦就是今天的伊拉克，对吗？好 ，OK， 然后看到马代吗？看到波斯吗？波斯先把马大并吞了，所以后来就变成马大波斯。马大波斯再过来，好，就是把巴比伦也灭了。所以巴比伦之后就是波斯，那波斯就是出了这个古列，古列呢就是那些让那些人回去建城墙、建圣殿的那一位。但是呢，波斯以后呢？就没了。之后是什么呢？之后就是希腊。希腊这一段说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但是你看希腊的版图啊，跟波斯差不了多少，打到什么印度，因为亚历山大很会打仗，但是亚历山大三十几岁就死了。他死了之后呢，他的国就分了给四个将军，说看四个颜色的四同不同的方块。然后希腊后来呢就拜于给罗马啊，所以罗马的这个凯撒大帝呢，但是罗马呢就没有往东那么严，罗马呢基本上面就占了他大概今天土耳其那个小亚细亚。可是呢后来呢这个君士坦丁在主后三百年起来的时候，把基督教定为国教的时候，他就一直发展到苏联那边去，所以今天的苏联的东正教也就是从这个的天主教给脱离。所以你有这个概念，你就知道说一个皇朝代替一个皇朝，然后中间里面所有交手的都牵连的那个耶路撒冷，因为它都是被人家建州的去，州的去，本来以前属于谁的，现在要侍奉你了，然后这个又给你吞了，以后我又侍奉你了。所以你去到那个以色列的时候，你看很多的那些的建筑，你就知道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痕迹。那这卷书的有些的特性就是它是充满了弥赛亚的预言，那这些你们都很熟，我就不花时间了啊。童女怀孕呐、啊，然后她是要葬死的时候怎么样？她什么时候鞭伤？她什么？这些把一书的那个讲得非常详细，这个就是以赛亚书里面一个特色。然后以赛亚书里面呢、啊，他在新约里面被用过62次，啊，没有那么多，没有哪一卷书被新约的作者这样不同人的引用过。然后他的文笔很生动。那他的生动的话呢，比如说哈，你看到那个第一章里面他怎么形容，他说你们已经满头头痛，全身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是尽是伤口青肿，没有收口，没有残果，没有用膏滋润。 所以他一提他们的罪业什么，他提得非常详细。我所亲爱的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我包挖院子，剪去石头，栽种善长的葡萄树，又盖了楼，又凿出压球池，可是却结了这个野葡萄。然后44章长那些的那个偶像，铁匠把铁炭中来烤，用锤来打，然后呢木匠拉线画出各种的样子，然后呢仿造人的体态，他们砍树把那些书呢来烧来献祭，然后又烤了一些来自己做饼。所以你就觉得说他形容那些人的败坏跟那个愚昧啊，那讲得非常清楚。然后我们知道那边长了很多的树啊，那些树都很有意思的，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是为什么，就是说在这个这个的文笔上面，他们是觉得说是一流的。然后当里面提到很多关于有圣灵的事情，我们以后提到那边的时候会比较多。重复的字句，圣经里面越重复多的，就表示它是越重要啊。他讲到说是关于这个公义，那这卷书出现有有那么多次哈，其实整卷书旧约是有273，它都迎战了50几次。那这些的字眼呢，我们以后有机会再去碰的时候呢，会多一点来讲。那个大纲分段不讲了，下次吧。OK， 好，我知道是讲不完的了啊。Yeah， so but I'm 2/3 done. It's better than what I expected. Yeah， 这个大纲分段很重要。下一次一开始就这样讲大纲分段，但是呢，下一次请你把讲义带来好吗？因为下一次你拿到的是头几张，然后又没有这个，然后听我讲你也不知道我讲什么，所以最好回家很乖的买一本 folder 哈，或说从孩子那边拿一个过来，然后就把它夹在里面。好，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这样看到这些都是很繁琐的这些的细节，但是呢我们心里面赞叹，因为一代换一代，一朝过了又一朝，但是主啊，你掌管一切，你存在历史贯通永恒。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借着这一卷先知书也是能够体会先知的心肠，他在面前你服侍的态度，跟我们要对你话语那种接受的程度。愿主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面，让我们从这卷书里面扎根，自己得到造就。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